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以及第九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弟兄姊妹平安，盼望大家都在这个冬天里头有温暖，有平安，有健康。不好意思，我们教堂已经请了一家公司来帮我们修理我们的供暖系统，但是他修好一天只暖一天，第二天就有问题出现了。所以最后还是认为是这个设备已经是完全是要 retire， 所以我们现在要教堂就决定要安装新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已经下了订单，盼望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可以有公司也派人来帮我们安装。但是因为在这个冬天里头很多家庭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人手其实很紧张，所以不晓得要一个礼拜能不能够做好，所以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在这个时期当中，盼望大家保持身体的温暖哈。上面我们有热茶，热 coffee， 你可以享用一下，保持身体有温暖的时候。今天跟大家要讲一个人啊，过去我们讲了先知书，讲了异象，讲了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有关于他的生命，他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在使徒行传里头有关于他的自在的事情不是很多，但是所记载下来有关于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很特殊，很明显，也叫我们感觉到惊讶。这是主的生命，这是主的爱的生命充满了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巴拿巴。有一个我们美国的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已经过世了，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保罗，一个提摩太和一个巴拿巴，这三个人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保罗是来帮助我们的，带领我们的，照导我们的，提摩太就是说我，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没有带领别人，培养他，栽培他，教育他，好让他可以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好像提摩太继续保罗在世上的工作一样。最后他说我们也需要一个巴拿巴，为什么？因为巴拿巴是把保罗带领出来培训了他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三代的人，巴拿巴、保罗和提摩太。可想而知道，如果保罗什么重要，那他带领他出来侍奉的这个巴拿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看一下这个巴拿巴他的生命。我们发现巴拿巴他一生都在寻找，他在寻找，他在找，只是他的一生他不会平凡的来过他的人生，他不会满足于他的现在，他说啊，我现在做够了，是什么都不用再做。不是，他永远一生都在寻找。寻找什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他寻找一些有需要援助的人。他知道在世上有很多人需要人来帮助他，援助他们，尤其是在当时有很多贫穷的人， 生活里头有困难的人，有寡妇，有孤儿，有贫穷的人，有缺乏的人，他在寻找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援助他们一下。这是巴拿巴他的人生。按照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他有田地，就把田地也卖掉了，要把这些卖掉了田地的钱都带到这个教会的使徒的脚前。这表示什么？表示他是谦卑的来奉献，而不是说我有钱了我拿钱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他很谦卑的带到，把金钱带到这个使徒的脚前，表明他说这是奉献，用在神的工作里头，是按照别人的需要来供应给他们，分给他们。感谢我们的主，这就是爱。他愿意奉献，他看见了人的需要，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巴拿巴这个人愿意放下 他在地上所拥有的所有的财产和金钱，来寻找那些需要人援助的人。其实他不是援助别人，其实他是在做一项投资，一项永生永恒的投资。是投资在哪里？不是投资在地上，而是投资在天的国度里头，属神的国度里头。这是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头的教训。当我们愿意给予的时候，我们领受的福赐祝福会更多，会更大，更美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请你知道，你不是在帮助别人，也不是在帮助教会，你是在投资，投资在天国的国度里头去，放在上帝的哪里。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做，好像巴拿巴把钱财都放在教会的使徒的脚前一样。当我们愿意去好像他一样的来寻找需要援助的人的时候，有三方面我们要学习的：第一，有负担；第二，有计划；第三，有行动。所以说，首先我们要心里头有感动，有负担，这样去做，不是马马虎虎，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人家做我又做，不对。我们有负担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愿意怎样做，然后你有一个计划，我怎么样做，我怎么样奉献，按照着怎么样的一个时间表来做这个事情。好像有些人他一年从一开头就做一些计划，今年我要奉献多少，怎样奉献，奉献到哪里去，这是很好的一个计划。有负担，有计划，然后必须有行动。如果没有行动，那最后还是没有作用，没有果效。有行动，就是把我好像巴拿巴一样，有愿意的心，就愿意的来做这一个行动。感谢我们的主，我回头看见我们姐姐教会，在过去有很多美好的基督徒，他们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已经回到耶稣基督那里，但是他们在离开世界以前就定了这个遗嘱，定下了遗嘱，说他的财产剩下的有多少多少是奉献给我们这个教堂，你知道吗？有好几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做，包括刚刚去世的我们很出名的我们的执事 Ken Thompson 弟兄也是这样做，他都已经有负担，有计划，有行动，就交托给他的家庭，他的律师帮我们做这件事情。也有一位弟兄，他离开世界以前就把一个很大的金钱的数目交给我们教会，说这个用在传福音宣教的事情上。所以我们教会是很注重传福音，支持在越南在别的国家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的需要。他们有负担，有计划，也有行动。他们在好像巴拿巴一样去寻找一些需要人家来援助他们的人。他不但这样做，他也影响了别人跟随他的榜样这样做。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附近有饥荒，很多人都没得吃，没有粮吃。结果当地的门徒就受到巴拿巴的影响，他们也捐钱，把钱奉献来送出去，供应这些有需要的人。最后他们就委托这个巴拿巴还有扫罗，把这些奉献的金钱都送到当地的教会的长老那边去，就好像当年巴拿巴把金钱奉献带到教会的使徒的脚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他的榜样，他美好的榜样正在不断的影响着别人跟着去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当基督徒的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怎么做我们也跟着做，然后我们也注意怎么影响别人，可能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年轻的一代，影响他们，以至于他们也去行，这样教会就可以一直的可以在世上能够做最好的影响的能力。所以第一，他寻找需要帮助的人；第二，他寻找一些需要人家鼓励他的人。在这个世上不单只是有贫穷的人，在世上也有很多灰心的人，难过的人，他们需要人家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巴拿巴不单只看见有缺乏的人，还有他看见一些需要人家鼓励的人。你看到吗？在你的附近，在你的周围，在你认识的人群当中，有需要你去鼓励他们的吗？巴拿巴他看见了，他找到了。圣经告诉我们，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大家都听过了。按照当时的人说，他是个坏蛋，他是个坏人，因为他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把基督徒，把教会的人都拿下，把他们带进这个监牢里头去，他破坏教会的工作。这个扫罗很坏，但是后来主耶稣改变了他，把整个人都改变过来，翻转过来，把他整个人生都翻转过来。结果他做了一个基督徒，他就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当时很多教会已经在耶路撒冷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去到哪里？扫罗本来是盼望可以跟当地教会的门徒，就信耶稣的人来结交。结交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们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团契的关系，跟他们一块来往，跟他们一块来学习圣经，一块来侍奉主，好像我们教会的生活一样。就是说他愿意加入在这些门徒的当中。很可惜，当时的人惧怕他，也不相信他是真的门徒，以为他是假的装扮的，要混进来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来伤害我们，所以都很惧怕。我们也很同情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想法也是很认真，不容易相信人，尤其是这个扫罗，这个这么坏的人怎么一下子就改变，他们不相信。当你感觉到人家不相信你，拒绝你的时候，你觉得怎样？一定很难受，很难过。我一心一意要来跟你们在一块，跟你们一块来侍奉主，你们却不欢迎我，把我们推出去。哎呀，很难受。当时的这个扫罗一定心里头很不好受。你想到吗？在这个世上到今天为止，也有这样的人，给人家拒绝 reject， 不要他，不接受他，不欢迎他的人太多太多。我们看到吗？巴拿巴看到这样的人，看到需要人家来鼓励他的人，这就是扫罗。所以巴拿巴就接待他，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去接待这个扫罗，他却接待他，欢迎他，拥抱他，还要带领他们，他去见教会的使徒，就是领袖他们，然后把他推荐给这些教会的领袖，把很重要的资料也告诉这些领袖们。他把三件事情告诉教会：第一，这个扫罗他在路上怎样遇见主，是主怎么样改变了他，这个整个过程告诉他；第二，主耶稣怎么样 在灵里头跟他讲话，告诉他应许给这个扫罗也很重要，告诉了这些教会，然后也告诉他这个人扫罗他改变了以后怎样在大马士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所讲的黎巴嫩这个地方，他们奉主的名大胆的来传道，都讲了。所以讲了三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三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推荐人家的时候要找资料，具体的资料要告诉教会，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提供一个什么担保啊、证明啊，这样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没有人愿意去做，巴拿巴却愿意这样做，他有愿意的心，勇敢的心。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巴拿巴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才能够接纳和推荐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家都拒绝的人，不要的人，巴拿巴却说不要这样，我们接受他，欢迎他。你看巴拿巴他的胸怀是多么的伟大雄伟，他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个人。换过是别人，他可能说哦，人家都不要，我就不敢讲话了，人家都不同意，然后我怎么跟人家作对。他没有这样的思想，他想到的是这样的人需要人来鼓励他，扫罗需要人来鼓励他。结果怎样，扫罗他在耶路撒冷经过这个巴拿巴的帮助以后，他就可以跟别的门徒出入来往，就是跟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来学习，一块来侍奉。这是保罗他一生里头，因为扫罗后来就改名叫做保罗，只是他一生改变的地方就在耶路撒冷，就是因为巴拿巴他帮助了他。可想而知，一个人的成功和成就背后一定有人来帮助他、扶持他、欢迎他、接纳他。巴拿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人。巴拿巴是一个很出色的推荐者，他推荐一个人，推荐给教会，把他支持就支持到底。这个扫罗就成为教会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第三，刚才说第一，巴拿巴他寻找那些需要人家援助的人；第二，巴拿巴是寻找那些需要人家来鼓励的人；第三，最后了，巴拿巴是一生在寻找需要同工的人。很多人都盼望为主做工，但是却没有人跟他一块同工，没有人跟他做搭配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工人很孤单，做工的人很容易灰心，做工的人他们做工的果效不理想，因为没有人跟他搭配起来。我们都是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很有知识的人，就是我们缺乏同工，不是吗？我们在座这里几十个人，你们都有你们的长处，都有你们的恩赐、聪明智慧，你们都是第一流的人，但是单是靠我们一个人做不了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同工，需要搭配。巴拿巴看到这一方面，他就努力的、很用功的、努力的去找一些需要人家帮他同工的人，他就去搭配他们。这是巴拿巴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发生在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后来就建立成为一家教会，有许多人相信主，归向了主，这是一个美好的现象，很感恩的情况。有人信主，信主的人很多很多，这就是说需要工人也需要多了。我们发现信主的人越来越多，教会人数越来越增多，也表示做工的人同样需要增多。如果我们只是看见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多却没有工人，就很可惜。因为没有工人的缘故，本来有美好的大好的机会都没办法我们来抓住来做更多的工作。所以工人到今天为止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风声，这种需要就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当中，这些人就马上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要去帮助安提阿这个教会的人。他们刚信主的人很多很多，所以他们就派哪一个人去啊？巴拿巴。他们派对了人了，把一个对的人派去了，因为他们知道巴拿巴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人，他看事情看人不一样的，还有他也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因为巴拿巴去到他们哪里，不能够给他们指指点点，对不对？很多人都喜欢去指指点点啊，就是人家都不喜欢。但巴拿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来在旁边来帮助人家的，鼓励人家的，支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在侍奉里头，我们就是需要好像巴拿巴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人，很谦卑的，很愿意服侍的这一个这样的人，把人看得很重要的。就是巴拿巴，我们从他的生命里头盼望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他把巴拿巴派出去，一直走到这个安提阿这一个教会的当中。但是他同样知道他要找一个同工，他就去了大树，这个就是扫罗他的原居地，他在哪边接受很好的教育，他找扫罗找到了，就把他带他跟他一块去安提阿。你看到吗？巴拿巴他从一开始人家差派他去做工，他就马上想到同工，他马上想到当年他推荐的这个人扫罗，他去哪里啊？他知道他回到他的老家了，他就去找他，他要付出时间，付出能力，付出金钱，要找这个同工。弟兄姊妹，同工是很难得，我们要尽力去找到他出来，培养他，鼓励他，支持他，跟他一块来做事情，这样神的工作就可以建立起来，教会也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其实发现，不是巴拿巴需要一位同工，乃是扫罗这个人需要一位同工。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方面。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他只想到我需要一个同工，我要找一个同工，那这样他的思想还是很傻小的，很小的一个思想。但是他想到别人需要同工，我去配搭他，搭配他，这样的工作才是伟大的。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是要找同工来帮助我，来支持我，那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成就为中心，自己的光荣为中心。但巴拿巴不这样想，他想到扫罗，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才，他知道他是有恩赐、有才干、有能力的一个人。巴拿巴他有美好的眼光，他看对了，他知道扫罗需要一位同工，我去做他的同工，好让他的侍奉可以成长，好让他的侍奉可以有成就。你看巴拿巴是多么一个心胸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他不是只想到他自己，他想到别人，想到神的工作，想到教会。今天的教会基督徒，如果我们都有巴拿巴的生命，那我们的教会一定兴旺起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从巴拿巴的身上看到这个美好的生命。所以结果他把扫罗带出来，就去到安提阿这个教会，在哪里住了多久？一年哦，365天哦，他们天天都在哪里跟教会的人一块来聚会，来培育他们，教育他们，把圣经的道理来教训他们。结果安提阿的教会在历史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人家叫他们是基督徒 Christians， 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的。原来人家叫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叫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也叫相信耶稣的人是基督徒，这个背景是从这里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人，这是原文的意思。基督徒是这基，我们是基督的人，我们不是属于别人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是跟随他的，是很光荣的一个名称，是从安提阿这里开始的。我们想一下，如果不是巴拿巴用他的生命的榜样见证来帮助这一群人，他们这一群安提阿怎么新的一件教会，他们怎么成长起来？人家外边的人怎么认识这一群相信耶稣的人，以至于他们发现这一群就是跟随基督、属于基督的人？你看巴拿巴的影响力太大了。巴拿巴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他带领着这个扫罗，让扫罗慢慢的成长起来。我们都知道成长需要时间，成长需要给他机会，成长我们需要容许他，让他慢慢的来建立起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要求弟兄姐妹马上就好像一个很成功很出色的一个侍奉的人，我们要给他时间，给他机会，给他空间来慢慢成长起来。扫罗后来成为使徒保罗，他当初也是因为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好人帮助了他，扶持了他起来。后来安提阿的教会慢慢建立起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说我们需要把巴拿巴还有别人，再加上有扫罗，他们差派出去为主做工，做传福音的工作，到海外去传福音，去宣教，你们去了。结果他们经过祷告以后，就把他们打发出去了。哦，你们看见扫罗，我们其实慢慢发现巴拿巴培养或者是培训扫罗，已经看见有成绩了，有果效，就是教会的领袖们发现扫罗也是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他可以代表教会去工作。你看到吗？看到他在改变，本来没有人上心的，不接纳他，后来他又回到他自己的老家，但是巴拿巴去找他回来，把他放在安提阿的教会，跟着他一块搭配他来侍奉，一整年慢慢的成长起来，人家认识他，接纳他，也为他祷告，结果也差派他做一个宣教师去传福音。你看扫罗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改变，也人也慢慢的欢迎他，接纳他去。巴拿巴带着扫罗一同差派，被差派到海外，在国外去宣道。我们发现原来对保罗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后来一生，他仅生的人都去宣教，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那边去，这是神的作为。影响保罗一生的有两个人，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使提反，另外一个就是巴拿巴。使提反是在这个扫罗很年轻的时候，他亲眼看到这个使提反为着信主倚靠主，给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他是教会里头的第一个的顺道的人。另外一个就是巴拿巴，是带领扫罗去为主宣道、传扬福音的人。这两个人都对他有美好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知道使提反为了宣道的缘故，他就顺道了。巴拿巴为了宣道的缘故，后来也顺道了，对不对？所以两者都是分不开的，都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要传福音，就要 付出牺牲，我们发现初期的教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教会就成长起来，坚固起来。我们发现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以后其中很大的改变，就是本来是巴拉巴带领扫罗的，后来就变成为保罗在带领着巴拉巴。为什么这样？是巴拉巴失败吗？巴拉巴做的不对吗？不是，巴拉巴所做的都是对的。他起初是带领他，但是他用长远的眼光，他发现其实保罗才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就预备他做这样的一个领袖，他就甘心情愿地说你来带领吧。这是我们看到使提反的伟大，不是他的失败。很多人都以为啊，他失败了，他的学生比他 还好，比他还厉害。不是，这是世界上的人的看法。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不这样看。保罗巴拉巴的伟大，所以他愿意让保罗出来做事情，因为他看到神在他身上有重用，有重大的使用他。我们敬佩这样的一个人巴拉巴，因为他愿意让他本来带领的人反过来带领他自己，但是他很甘心情愿地退下来来支持保罗。所以他从一开头他就知道，不是我需要找一个同工，而是保罗需要找一个同工，我来搭配他，我来支持他，我来辅助他，让保罗做神叫他这样做。为什么巴拉巴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怎么好的人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圣经里头只讲了一句话给我们知道，在十一章二十四节里头，这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巴拿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我们一块念这句话，一块来哈、哦。这是巴拿巴。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巴拿巴的生命。第一，他的生命是怎样的？第一，他是个好人，好人。他的好不在于他有钱，他的好不在于他有能力，他的好在于他对人是好的。人家不要的，他要来爱他们；人家拒绝的，他来欢迎他。这就是他的好人。第二，他被圣灵充满他，他满满的有圣灵在他里面。为什么他在外面能够做这么伟大的事情？因为他里面是满的。不过在世上很多人里面满的都是自我中心，满的是自私自利，满的是对自己的看法，以自己为重要。但是巴拿巴不是这样，他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圣灵，圣灵的爱，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能够这样做。他也大有信心，他的伟大不是他的作为，而是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所以我觉得他是好人，他是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人，也是大有信心的人。这是我们需要看重这个巴拿巴的生命。最后，人家不是佩服了他，而是因为巴拿巴他的生命，人家都归服了，佩服了我们的主耶稣。你看到吗？很多人都很有能力，很有才干，但只能够做到把人吸引到他的前面来，吸引别人到他的这里来。但是巴拿巴做到的就是，他能够吸引人归上主耶稣，吸引人来服侍主耶稣。我觉得这才是他最好最伟大的一方面。为什么这样？有人就告诉我们说，巴拿巴他的名字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劝慰别人的一个人，他是劝慰的儿子，表示他何等的愿意来鼓励别人，帮助别人，看见人家受伤了，他来医治他，人家不欢迎他，他去爱他， 他灰心了，你就把他扶他起来，这就是一个劝慰的人。巴拿巴的生命是美好的生命，他愿意给一些失败的人，让他们有第二次甚至也有第三次的机会。后来他不单只帮助了扫罗，也帮助了另外年轻人叫做马可，马可去传福音，曾经失败，但是他劝勉他，再次的重用这个马可，结果马可成功了。福音书里头就其中有一本是马可他所写的，所以路加福音第六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一句话很重要的，让我们一块来念哈。如果不是巴拿巴把扫罗挽回过来，我们就没有这么伟大的使徒。如果巴拿巴没有把马可挽回过来，我们就没有马可福音书。我们看见这是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话。在圣经里头，新约圣经总共有27卷书，你知道吗？其中有一半 50% 是巴拿巴他的学生所写的，其中一个就是保罗，他写了13本书，马可写了一本，刚好是新约圣经的一半。巴拿巴没有留下什么文字给我们，有人说他留下一本叫做巴拿巴福音书，那是不是真的哈？后来有人加进去了，所以我们不把它放到圣经里头去。他没有写下什么，但是他影响了这些人，把重要的道理写下来了。大家认识我们在台湾、北美洲、全世界都有人看的这个寇孝恩牧师他所负责的这个恩典365哈，这个灵修的节目，我们小组曾经也不停的来放他的节目来做我们的灵修的时间，有人在家里也看，有些在公司里头所有同事们一块来看，超过100万来定时的来听他所讲的。他就2014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他人生第一本书，叫做一条没有走过的道路。他从牧养教会放下，然后走到这个网络里头跟人家讲圣经， 讲人生，讲灵修的道理，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他出版这一本书以后，他把这一本书第一本书出版的书就送给一个人，送给哪一个人？送给他在学校里头的一位老师。为什么？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见证里头说，他从小身体就不好，常常有气喘，读书读得不好，英语数学什么什么都不喜欢，都不好。英语课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装病啊，我生病啊，不舒服啊，老师也不敢他要求他什么，但是唯有中文课的老师对他很好，关心他，看到他这是一个明日的人才，培养他，一直在来帮助他，结果他的中文很好，所以他对老师说，心里把我栽培了，成为今天的寇孝恩牧师。这个老师说，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你看寇孝恩牧师有一个巴拿巴培养他，栽培他，宽恕他，接纳他。今天你愿意有巴拿巴的生命吗？巴拿巴帮助了别人去成功，如果你愿意帮助别人去成功，你就是有巴拿巴的生命。你愿意有巴拿巴的生命吗？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一下。
感谢神，真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神 的手中都要翻转，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当我们愿意接受主在我们的生命做主的时候，主会为我们来改变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来做。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当神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我可以差遣谁？